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银行接连倒闭，拜登周一将发表讲话以安抚市场情绪；
伊朗外长称已与美国达成换球协议，但遭华府否认；
美国进入夏令时间，国会议员再次呼吁立法永久化；
疫情大流行3周年，世卫强调追溯病毒源头是道德的当务之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周六发出的他迄今为止最强烈的评论表示，世界卫生组织仍致力于查明 COVID-19 病毒如何爆发，因找出疫情起源是道德上的当务之急。不久前，美国能源部评估 COVID-19 疫情可能是中国实验室意外泄露所致，这增加了世卫寻求答案的压力。谭德赛周六晚上在推文中指出，了解 COVID-19 疫情起源并探究所有的假设仍是科学上的当务之急，这能帮助我们防止未来疫情爆发，而且是道德上的当务之急，也是为了数以百计死者及与长新冠共存的人。据悉，谭德赛这次推文是为了纪念世卫首次使用大流行一词来形容全球疫情届满3年。而周末，一些活动人士、政治人物及学者也在一封公开信上表示，这次周年纪念应着重于防止不平等的 COVID-19 疫苗接种重演，以避免未来进一步的伤亡。
根据一项最新的调查，通过非官方口岸包括从美国进入加拿大的寻求庇护者目前正在急剧增加，这让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倍感压力，并和拜登总统达成协议，要对过境前来的申请避难者关闭整个美加陆地边境。加拿大移民部长弗雷泽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讨论了非正常移民问题，而总理特鲁多说他将在拜登于3月23号和24号访问渥太华期间提出这一问题。根据路透社对援助官员和对申请避难者的采访，很多抵达美国的人放弃了原本在美国寻求庇护的计划，他们被那里漫长的处理时间以及对庇护资格的限制所吓倒，同时转往向加拿大求助。根据加拿大政府的数据，在截止到去年9月30号的12个月期间，加拿大接受了超过46%的非正规庇护申请，而美国移民法庭在同一时期则批准了14%的庇护申请。对此，加拿大联邦政府已经高呼对难民的增加吃不消，难以再扩大吸纳这些非法移民。
3月12号上午，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公布，中共上将李尚福为国务委员，接替卸任的魏凤和出任国防部部长。然而早在5年前，李尚福就因为违规从俄罗斯进口武器，成为史上首个被美国制裁的中共上将，也因此被禁止入境美国。2018年，中共因违规从俄罗斯进口武器，时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尚福受到美国的制裁。从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中共向俄罗斯购买苏-35战斗机与 S-400 地对空导弹，美国随后发动了制裁行动。美国目前禁止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和李尚福本人申请出口许可与进入美国金融系统，同时禁止美国公民与之有生意往来，而且李尚福本人还被禁止入境美国。台北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尹佑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很可能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带来冲击，但也不排除是现任政权有意针对美国，刻意要让李尚福去以身试法。
据拜登总统周日晚上宣布，他计划在周一上午就美国银行体系发表谈话，希望在硅谷银行和对加密货币产业友好的商业银行 Signature Bank 倒闭后安抚美国市场的情绪。拜登对外强调，美国人民和美国企业可以放心， 银行存款会在他们需要时出现。拜登在声明中指出，我将针对如何维持一个有弹性的银行体系来保护我们历史性的经济复苏发表谈话。他承诺，他将让那些应该为这些混乱局面负责的人负起全部责任，并试图向美国人保证他们的存款安全无虞。同时，联邦政府将继续努力加强对大型银行的监督和监管，以避免重蹈覆辙。另一方面，美联储也已经宣布，将在周一根据快速程序召开美联储理事会的闭门会议，评估并决定联邦准备银行收取预付利率和贴现率，而美联储是否将提出救市行动也备受市场关注。
从周日凌晨开始，美国各地时间已经调整为夏令时间，意味着美国民众需要将时钟拨快一小时。近年来，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案将夏令时时间永久化，最终都无疾而终，而今年是否能够成功还有待观察。本月稍早，包括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马基在内的跨党派议员再次提出阳光保护法案，希望将夏令时间永久化，终结一年两次的时钟调整。联邦众议员布坎南在众议院提出了类似的法案。参议员马基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将时钟永久拨快可让数亿人能在傍晚时分享受更多的阳光，进行户外活动、购物与用餐。但华友指出，是否支持夏令时间永久化主要受到自身利益影响。举例而言，冬天的夏令时间对东部的波士顿、迈阿密这样的城市更有利，但位于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布利斯却要到上午九点之后才能看到日出，也因此不少中西部议员一直反对夏令时间。
由于俄罗斯在过去一年入侵乌克兰，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截止到2022年为止的五年内，欧洲武器进口已经增加了 47%， 其中乌克兰成为世界第三大武器输出目的国。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魏士曼12号说，尽管全球武器的转移减少，但是由于俄罗斯和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欧洲为目的地的武器转移急速增加。这家研究所把主要武器定义为飞机、军舰、坦克、大炮、导弹和各种重型防御系统。统计显示，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欧洲国家的武器进口比五年前增加了 65%， 而过去30年来，美国和俄罗斯一直是世界上最大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而美国武器出口比2013到2017年增加了 14%， 占全球武器出口比的 40%。俄罗斯的全球武器出口比反而从22%下降到16%。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一周两家银行倒闭，经济学家说不会爆发系统性风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通用汽车近日宣布与微软公司合作，使用微软 Azure 云服务提供基于 ChatGPT 的车载人工智能语音助手。通用汽车在声明中说，很多车主都不会去阅读厚厚的汽车使用指南，未来可以通过和 ChatGPT 聊天的方式获取某项汽车功能的正确使用方法。这种转变不仅仅提供单一的语音命令，而是通过这种新兴技术为车主提供更强大、更完善的语音服务支持。通用汽车举例说明，车主可以使用自然语言询问如何处理某种情况，例如轮胎被刺破了如何更换轮胎，仪表盘跳出某个指示灯代表什么意思等等。车主还可以通过自然语言交流的方式预约维修服务。据悉，自从微软把 ChatGPT 导入到新版Bing搜索引擎后，带来了更具精准度的搜索结果、更有人情味的聊天回答和 AI 自动创作等全新的搜索体验。因此，微软非常有信心通过车主和 AI 聊天互动 进而产生更多内容，并开启更多新话题的创新式助手服务。
3月12日消息，美国电信巨头 AT&T 近日向客户通报了一起数据泄露事件，其供应商的数据库被黑客攻击，导致900万个客户账户数据部分泄露。AT&T 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事件泄露了客户专有网络信息，主要是客户设备升级资格相关的数据，包括账户上线路数量或无线套餐等数据。此外，客户个人身份信息，比如名字、无线账号、无线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等也被暴露。在某些个案中，黑客还获取了客户其他的信息，如每月支付金额、过期金额、套餐名称以及每月收费或使用分钟数。不过，这次数据泄露并没有涉及客户信用卡信息、社会安全号或账户密码等。 AT&T 自己的系统也没有被入侵。目前 AT&T 确认已经修复了漏洞。据 AT&T 公司发言人称，已经根据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规定，将没有经授权访问客户专有信息网络的情况通知了联邦执法部门。
谷歌 I/O 大会预计将在5月10日登场，多款 Pixel 新产品有望同步登场。近日，有知名爆料客抢先泄露了 Pixel 7a 的完整规格参数。据名为 Debian Roy 的爆料人士透露，新款 Pixel 7a 换上90赫兹的 6.1 英寸 FHD Plus 荧幕，并采用跟 Pixel 7系列同级的 Tensor G2 处理器，也有5瓦无线充电，而去年的 Pixel 6a 不具备无线充电。照相功能方面， Pixel 7a 维持双镜头，主镜头提升为6400万像素，采用索尼 IMX787 感光元件，搭配1200万像素广角镜头。虽然这名爆料客没有提到记忆体和存储容量，据说 Pixel 7a 的内存将会提高到 8GB 的规格，存储容量依旧是 128GB。 从目前曝光的规格来看，如果 Pixel 7a 没有大幅调涨价格的话，将是一款高性价比的终端手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伊朗外交部长埃米拉多拉安3月12日告诉国营电视台，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交换囚犯的协议。不过，华府随即否认德黑兰方面这项不正确的说法，只强调美方致力于确保在伊朗遭到关押的美国人能获得释放。请听报道。
周日，伊朗外交部长埃米拉多拉安向国营电视台表示，有关于伊朗和美国交换囚犯一事，德黑兰与华盛顿已于近日达成协议。如果美国最后的技术性协调一切顺利的话，他认为换囚一事在短期内就会发生。对此，白宫官员对埃米拉多拉安有关换囚的说法予以否认，仅强调美方致力于确保在伊朗遭到关押的美国人获释。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说，所谓我们已经针对释放遭到错误关押在伊朗的美国公民达成协议，伊朗官员的相关说法与事实不符。不过，据一名曾听取换囚谈判简报的匿名官员表示，相关的进度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换囚，但是仍然没有打开的其中一项症结，与美国制裁和遭到冻结的在韩国的70亿美元伊朗石油基金有关。由于相关协商有其敏感性，这名消息人士不愿具名，但他强调说，目前还没有解决这些基金如何交换以及如何进行监督等后勤问题。此外，这名消息人士还说，卡塔尔和瑞士都参与了换囚谈判，目前仍有数名美国人在伊朗遭到关押，包括伊朗美国双重国籍商人纳马季。他自2016年遭以从事间谍活动和与美国政府合作等罪名之后被关押至今，并被判处10年徒刑。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近日，美国两家区域性银行相继倒闭，先是加密友好银行 Silvergate Bank 在8日盘后宣布关门大吉， 接着9号硅谷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及东海大学经济学系兼任教授邱达生对希望之声表示，不会因此爆发系统性的风险。请听报道。
美国硅谷银行母公司 SVB Financial Group 揭露巨额亏损且增资失败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周五宣布关闭硅谷银行并扣押其存款，这是自2008年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暨东海大学经济学系兼任教授邱达生对希望之声表示，政府止血的动作非常及时。
我觉得这一次一则是这个矽谷银行它的规模并不是那么大，没有办法跟这个2008年的那个雷曼兄弟的情况来做类比，基本上不太一样。那再加上目前市场上其实流动性还充足，那此外这一次我认为说美国的政府部门包括联准会、财政部还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那他们做的因应都非常及时。因为这次的这个风暴最主要就是银行挤兑嘛，银行是这样，银行只要是这个出去的钱比进来的钱多，那一直持续下去就会有倒闭的风险嘛，就简单的讲是这样子。对，那所以说当然是挤兑是一个很致命的情况，那现在就是说他们这个这些部门联准会、财政部都是已经成立的这个紧急贷款授权，那让这些存款呢、存户呢都能够得到补偿，或者是说能够满足提款需求，所以这样的一个风险大概获得控制。那其实除了矽谷银行之外，另外一家这个加密货币为主的标志银行Signature Bank 也获得这个接管了嘛，所以说因为他们这次止血的动作非常及时那我不认为说会因此爆发这种整个系统性的风险。
硅谷银行是美国第16大银行，储户主要是科技产品从业者和风险资本支持的公司。在储户们担心该银行资产负债表而匆忙提款后，该银行倒闭，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的银行倒闭事件。邱达生说，
上一次的这个次级房贷，就雷曼兄弟的那个抵押贷款业务这个出现问题，是因为2004年到2006年联准会升息17次，每次升一码，那总共 4.25%。 那这次呢是因为2022年三月到现在为止，那联准会呢升了18码到 4.5%， 所以说就冲击到这些科技公司嘛，这些新创科技公司像他们就已经开始裁员已经出现了这种流动性的问题，所以当他去提款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矽谷银行他就是必须要卖他的一些债券来提供这流动性，但是因为联准会在升息嘛，利率上扬，就债券价格下滑，对，那时候他就会遭到这种双重打击嘛。一般就是说，存户他希望赶快把钱提出来，他要发薪水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矽谷银行他又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点被迫要这个卖这些债券那所以说这些整个加总一起让他出现这种倒闭的风险啦。但是现在就是马上美国存款保险公司赶快接手，赶快就下一步可能就看有哪一些可能接手的这种企业家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这样第一个是发生这个银行危机风险，对不对？包括矽谷银行还有这个标志银行Signature Bank 这两次倒闭风险那是因为这个联准会的紧缩银根的动作太过于迅速那第二点呢，我认为最近美国财政部的耶伦他有提到，就是说美国财政部呢，因为联准会的持续的一个升息其实目前的这种财政风险提高了，他有提到这样子。所以呢，联准会呢也有可能在这个矽谷银行的这个银行风险，还有这个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的这个呼吁之下呢然后呢对他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升息的结构节奏这个 tempo 进行一些调整。
拜登总统计划13号上午就美国银行体系发表谈话，已在硅谷银行和对加密货币产业友好的商业银行 Signature Bank 倒闭后安抚美国人。拜登在声明中说，将继续努力加强对大型银行的监督和监管，以避免重蹈覆辙。他说，美国人民和美国企业可以放心，银行存款会在他们需要时出现。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欣采访，雅贤播报。
就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进入第三任任期之际，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指出，相较于纳粹德国，中共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威胁，也威胁到我们后代子孙在美国生活的方式。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之音周日发布的一份视频专访，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受访时指出，相较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最难对付的对手，也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蓬佩奥把习近平形容为一个全世界最危险的人，因为习近平基本上已经成为中共的终身主席，并且有很大的空间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包括把台湾纳入版图。蓬佩奥认为，台湾已经不是外交政策问题，而是根深蒂固的美国国内问题。我们身边就有许多台积电制造的芯片产品，这也是习近平努力想要夺取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因素。同时，台湾对世界其他地区也很重要。他说，如果台积电不再能够将其芯片运送到美国，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针对中共可能武力犯台，蓬佩奥说，美国可以做很多事情吓阻中共犯台，而且应该做得更多，包括协调区域联盟的重要性。蓬佩奥指出，过去50年来，中共以美国劳工为代价发展经济，窃取美方知识产权和就业机会，带回中国大陆制造并倾销产品，导致美国和西方企业无法与之竞争，任其予取予求。美国过去期待能够通过更多的交流，让北京以符合美方利益的方式行事，但中共不仅不寻此途，反而对美国进行全面渗透。他说，现在的中共不但是全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生存威胁，也威胁到我们的后代子孙和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方式。对于专访最后问到是否有意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时，蓬佩奥说，我还不知道，我们还在想，我们都在祈祷，我和妻子苏珊都还在考虑，我们会试着在几个月内做出决定，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答案。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在圣地亚哥会见英澳两国元首，敲定核潜艇协议细节，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将在圣地亚哥会见英澳两国元首，敲定核潜艇协议细节；
美韩联合军演前，朝鲜发射导弹，专家说中共的威胁比朝鲜大；
七大工业国集团聚焦经济安全，计划打造集团供应链。
奥斯卡得奖名单揭晓，杨紫琼成为第一位亚裔影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1月10日曾经警告，英国武装部队已被掏空，而且经费不足。法新社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12号宣布一项50亿英镑（约合60.3亿美元）的国防投资，作为因应来自俄罗斯与中国新兴地缘政治威胁的部分审查。首相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这项投资是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2023年更新版本的一部分， 将有助于补充弹药库存，使英国的核子企业现代化，并为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潜艇计划的下阶段投入资金。这项被委任进行的审查是为了因应新兴的地缘政治威胁，从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到中国的经济胁迫和国家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至于其他的措施，还包括设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保护局，建立经济贺组倡议，将政府范围内的中国能力项目资金加倍，并成立一个价值10亿英镑（约合12亿美元）的新综合安全基金。
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东部城镇巴赫姆特战况激烈。据 BBC 报道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从3月6号开始，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在巴赫姆特地区歼灭了1100多名敌军，另有1500人伤势严重，足以让对方不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强调，这是俄罗斯在巴赫姆特地区不可逆转的损失。不过，俄罗斯国防部也表示，俄军过去24小时在这个地区已经杀死超过220名乌克兰士兵。俄罗斯主攻巴赫姆特的瓦格纳佣兵组织的首脑普里格金12号说，他把个人和瓦格纳集团的声誉压在夺取巴赫姆特上，如果顺利抢占这个地区，将会重新开始招募新人加入瓦格纳。虽然西方人士分析，巴赫姆特并没有特殊的战略价值，但是已经成为俄乌战争的焦点。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经济安全定为广岛峰会主要的议题，经济安全首度在 G7 峰会上自成一大主题。日本经济新闻12号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将于5月的广岛领袖峰会的联合声明中，呼吁成立一个遍及该集团的重要战略物资供应链，以确保攸关经济安全的商品不受台海危机或乌克兰战争延宕影响，稳定供应。报道指出，这个构想在于将美日或美欧等各自建立的许多既有的国际供应链扩及 G7 集团，目的在于确保微芯片、稀土以及其他对经济安全日益重要的商品的稳定供应，以因应一旦台海爆发危机或乌克兰战争延宕对供应链所产生的影响。 G7 各国将于本月中开始制定联合声明，主席国日本也将就G7供应网络进行检讨，设想一种能够指定对经济活动不可欠缺的商品，以及为这些商品成立材料与库存网络的机制。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12号宣布，去年获利1611亿美元，刷新纪录。这个说法引来人权团体的愤怒回应，并警告气候变化将造成严重破坏。法新社报道，能源巨头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股权多为沙特阿拉伯国有，是全球市值第二高的公司，仅次于苹果公司。公司提供沙特股市的文件指出，2022年净利润从2021年的1100亿美元增长 46%。 全球能源价格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飙涨。观察全球人权问题的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尔德发声明说，化石燃料是气候危机的单一最大推手，一家公司竟然通过销售化石燃料一年获利超过1610亿美元，这项结果令人震惊。国际特赦组织形容，沙特阿美去年获利的总额是历来单一企业在单一年度公布的最高金额，还说这笔获利应该用于资助以人权为基础的再生能源转型。
中华民国陆委会主席邱泰三今天回应立法委所提到的中共的广播电台对台湾渗透统战的问题，邱泰三说，将在一个月找相关单位进行基本了解讨论，提出未来解决的方案。中共对海外的渗透无所不在，例如在美国，很难找到不接受中国利益输出、不被大陆影响甚至控制的中文媒体，而微信则加速了与中共联盟的媒体的增长。抖音在今天的美国年轻人中无处不在，因其数据安全性和可能被用来宣传中共政府的观点，现在受到美国政府的监管。 目前，美国只有新华社等五家公开的中共官媒被列为外国使团，但是宣传北京观点的主力军是覆盖整个华人圈的几家亲共媒体、微信和电视网络。美国詹姆斯坦基金会早在2001年指出，美国各地不少中文媒体被收买，或因不敢得罪中共，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上越来越接近中国媒体。
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杜比剧院举行，12号陆续公布得奖名单。马来西亚华裔女星杨紫琼因出演《瞬息全宇宙》击败影后大热人选凯特·布兰切特，成为第一位夺得奥斯卡影后的亚裔演员。《瞬息全宇宙》共计拿下七项大奖，成为当天晚上的最大赢家。除了暴走压轴的最佳影片大奖，关嘉勇、丹尼尔·舒奈特还赢得最佳导演大奖，关继威、杰米里·柯蒂斯凭借这部影片拿下最佳男女配角奖。54岁的加拿大籍演员布兰登·费舍尔在沉寂12年后，凭借在《The Whale》《庞然大物》中的精湛演技登上影帝宝座。反战主题的二战题材德语片极新版《西线无战事》拿下最佳国际影片，这部影片还同时获得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配乐等多个技术奖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在圣地亚哥会见英澳两国元首，敲定核潜艇协议的细节，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综合媒体报道，美国监管机构周日控制了第二家银行 Signature Bank， 以阻止硅谷银行骤然倒闭产生的溢出效应，给硅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的未保险存款人提供支持。监管机构宣布 Signature Bank 存在系统性风险，关闭后储户可以得到全额补偿，同时也将有利于监管机构灵活地支持未保险存款。届时，硅谷银行的储户也将在周一获得他们所有的钱。联邦监管机构说，美国纳税人不会承担任何经济损失。报道说，美联储为了保证银行有能力满足所有储户的需求，将通过新的定期融资项目向他们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但是其他的银行似乎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监管机构在周末宣布关闭 Signature Bank。按资产规模计算，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三大银行破产案。这是继硅谷银行之后第二家被关闭的金融机构。和硅谷银行同样，监管机构表示 Signature Bank 的储户也可以提取他们的全部存款。Signature Bank 是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银行。截至2022年底 ,Signature Bank 的资产规模为1100亿美元。上周五被监管机构关闭的硅谷银行资产规模为2090亿美元。Continental Illinois 于1984年关闭，资产规模为400亿美元。
综合媒体报道，全球最大的商贸展会主办公司 Informa 上周四公布2023年收入指引增长了 20%。收入和净利润都有大幅增长，这显示全球商业正在回归疫情前的正常水平。Informa 的首席执行官卡特说，但这并不包括中国市场，公司的展会业务已经恢复到疫情前 95% 的水平，甚至在明年前都不指望中国市场会全面复苏。9号Informa 领涨-100指数，后市不久上涨近 4%。
综合媒体报道，出于对信息外泄的担忧，日企软银集团日立集团宣布在开展业务时限制使用 ChatGPT。 软银上个月向员工示警，禁止在 ChatGPT 和其他应用程式上输入公司身份资讯及机密数据，其中部分业务禁止使用这类应用程式。同时，日立集团、瑞穗金融集团也对员工使用 ChatGPT 加以规定和限制，以防止客户及财务数据外泄的风险发生。日本情报安全学院教授敦宏表示，使用 ChatGPT 将增加 机密数据泄露的风险。
美国劳工部将在周二公布二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此前的数据显示，通胀虽然略有降温，但仍然居高不下。美国商务部将在周三公布二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和生产者价格指数。此前，一月份销售数据显示，零售支出环比增长 3%， 创近两年来最大的环比增幅。美国商务部还将在周四公布二月份新住宅建设和建造许可数据。周四，美国劳工部将公布最新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欧洲央行也将在周四宣布最新的利率决定。密歇根大学将在周五公布三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初值。消费者信心已经连续三个月递增。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韩国今天展开五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演习的前夕，朝鲜12号从潜艇试射两枚战略巡航导弹进行挑衅。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说，北京是大战狼，平壤是小战狼，威胁开战不会达到威吓的效果。请听报道。
美国和韩国将从周一起实施为期11天、代号为自由护盾的大规模野外机动联合演习，聚焦于因为朝鲜加倍侵犯行动而导致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问题。就在演习前夕，朝鲜周日试射两枚战略巡航导弹，韩国军方证实已经侦测到朝鲜从潜艇发射导弹，正在和美方分析相关细节。而朝鲜在上周四才刚刚向黄海发射了至少六枚导弹。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所长苏子云接受希望之声记者访问时说，美韩这次的联合军演明显就是要应对反制朝鲜的核威胁。在朝鲜近两年来多次的导弹试射下，包括去年火星17号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触发了日本和韩国的防空警报。苏子云谈到，
朝鲜他这种高度的挑衅行动也让尹锡悦政府就更加的亲美，甚至远离北京。那在这种情况下，尹锡悦大举恢复跟美国的联合军演，甚至让尹锡悦跟日本也化解了过去的一些对峙，那等于是美日韩又重新成为东北亚一个战略三角的一个防御，抵住北韩跟中共。这对于北韩自己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后坐力。北韩所谓的美韩军演就是开战说应该是不会达成它的威吓效果，只能说是小战狼。北京是大战狼，平壤变成小战狼。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中共领导人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人，中共是比纳粹更大的威胁。对于蓬佩奥的这番话，苏子云说，中共的行为模式非常类似纳粹当年的做法，比如纳粹在1932年修改了威玛宪法，成为唯一合法的执政党，中共也有类似的做法。纳粹有秘密警察盖世太保，中共则利用数字网络来进行盖世太保政治压制和侦防的工作。纳粹在欧洲采取扩张主义，中共目前用军事力量来胁迫其他国家退让，或者发出不惜要启动战争的威胁。
独裁的强权会比前苏联跟北韩目前当代的威胁更为严重的是，中共的经济是全球第二大，所以他辖的经济跟市场的影响力就会远比纳粹还有以前的苏联更具挑战性。
苏子云说，所幸目前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开始团结起来，结合军事经济科技对中共进行一种复合式的围堵，来维持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雅贤播报。
周一，拜登总统将在美军太平洋舰队所在地加州圣地亚哥接见来访的英国首相苏纳克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以敲定一项旨在对抗中共的三方核潜艇协议的内容。请听报道。
周日，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已经在当天抵达美国，准备于周一在加州圣地亚哥与拜登总统和英国首相苏纳克会面。 而苏纳克则是于周日当天启程。苏纳克周六曾赞扬了英美澳组成的 AUKUS 三方联盟，并强调说这种伙伴关系体现了英国的做法。他表示，在动荡时期，英国的全球联盟是我们最大的力量和安全来源，而我正在前往美国启动 AUKUS 核潜艇计划的下一阶段。根据2021年宣布的 AUKUS 协议，美国和英国同意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的技术和能力，而作为联盟计划的一部分，三方联盟旨在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侵扰，并于周一在圣地亚哥推进澳大利亚接受核动力潜艇的下一步。虽然美国和英国此前已决定向澳大利亚提供部署核动力潜艇的技术，但这三个盟国尚未明确说明将如何转让核能力给没有核推进工业的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强调，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在维护和平和维护确保我们地区和世界安全的规则和制度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三个国家都同意更紧密的合作，从高超音速导弹到网络技术等一系列领域共享尖端军事技术。奥库斯是美国自1950年代与英国分享核推进技术以来的首次类似协议，也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防项目，并为这三个国家提供一些就业机会。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